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古老的智慧书箴言当中说道，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唯有嫉妒，谁能敌得住呢？愤怒本身具有很强的破坏力，当一个人被激怒的时候，可能会说出伤人的话，做出冲动的事情。但是嫉妒更加可怕，因为这表示别人不需要对我做什么，他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让我们产生敌意。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嫉妒对人心负面的影响力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今天要和您透过一部电影，借着故事中角色的互动跟行为，揭露嫉妒所引发的一连串影响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，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。我们最近开启了新的电影篇章，1995年上映，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，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《玩具总动员》。故事说到，胡迪对于巴斯光年成为安迪最喜爱的玩具之一心生不满跟嫉妒，因此跑去警告巴斯最好离安迪远一点，而且再次强调安迪是他的，没有人可以拆散他们。巴斯根本听不懂胡迪在说什么，但是他能够感受到胡迪明显的敌意。巴斯跟胡迪说，如果你不高兴可以向星际总部申诉。胡迪一怒之下打开了巴斯的头盔，让巴斯吓了一跳，以为自己暴露在有毒的空气里，后来发现可以呼吸，虚惊一场。但是他对于胡迪擅自的举动很不高兴，胡迪实在受不了巴斯了，不禁语带讽刺地说，你真的以为你就是太空人巴斯光年吗？到了晚上，安迪正在拿着巴斯跟胡迪一起玩耍，妈妈跟安迪说今晚要去比萨星球吃晚餐。安迪非常兴奋，想要带玩具一起去，但妈妈说只能够带一个玩具，这让胡迪感到不安，他已经不确定安迪是不是会选他了。正在苦恼的时候，突然心生一记恶毒的念头，他假装非常慌张地向巴斯求救，说他们有麻烦了，就在柜子底下有一个无助的玩具被困住了。这顿时让巴斯上钩，立马到柜子的边缘往下看，可是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。于是趁着巴斯正在专心往下看寻找无助的玩具，胡迪操控遥控车试图要把巴斯撞到柜子底下，殊不知反应快的巴斯避开了遥控车，却意外引起了骨牌效应，墙上的板子掉落打在地球仪上，地球仪滚落打到台灯，台灯转了一圈就把巴斯打出窗外了。这一幕被弹头先生和小猪存钱筒、火腿还有弹簧狗、抱抱楼、牧羊女看到，连忙冲到窗户前查看，糟糕，这么一摔，巴斯似乎落到了隔壁邻居家的院子里了。胡迪见状不妙，正想要溜走，遥控车告诉大家真相， 这个并不是意外。弹头先生一听不得了，开始推理，巴斯是被胡迪推出去的。胡迪连忙否认，他并没有想要把巴斯推出窗外。弹头先生可不相信，他觉得胡迪早就已经受不了巴斯光年占去了他的时间。胡迪没有办法面对巴斯可能成为安迪最喜欢的玩具，所以胡迪想要把巴斯除掉。那么，如果安迪花很多时间跟其他玩具，比如说弹头先生呢？胡迪是不是也要把弹头先生丢到窗外？这一番话引起了公怒，绿色士兵决定要联合玩具们群体反抗，把胡迪绑起来。可是这时安迪回到房间，边走边说他要拿巴斯，一进门却发现巴斯不见了，柜子上只剩下胡迪。妈妈在楼下催促他要赶快走了，安迪只好改成把胡迪带走，离开房间上车。而掉到草丛里的巴斯则是一脸的愤怒，趁机要上了车子。回到安迪的房间，玩具们正在努力地寻找巴斯，本来想要借着连环猴做出一条绳子把巴斯拉上来，但是不够长。此时的玩具们根本不知道巴斯早就已经上了安迪家的车子了。故事进行到这儿，我们发现胡迪要面对的问题根本不是巴斯光年，巴斯并没有主动抢走胡迪的位置，也没有要取代胡迪。真正让胡迪越来越痛苦的是他自己扭曲的心态。一开始胡迪只是有点不舒服，为什么安迪这么喜欢他，为什么他跟其他玩具们都相处融洽，以前安迪最喜欢的是我，现在是不是不一样了？当这些念头浮现出来的时候，胡迪并没有停止，反而是让这个念头衍生出嫉妒，在心中慢慢的发酵。于是嫉妒开始变成了敌意，敌意变成了嘲讽，嘲讽又变成了排斥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实际的计划，想要恶搞巴斯，让安迪不要选择巴斯，选择胡迪。从我不喜欢他到我要让他尝尝苦头，结果不小心却酿成了巴斯坠落窗外的事件。虽然这个并不是胡迪策划，但也间接显露了胡迪的确希望巴斯消失的想法。心中的意念为何，这是圣经非常严肃看待的事。罪往往并不是从行动开始，是从内心开始的。耶稣曾经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说道，人如果向弟兄动怒，就难免受审判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所看见的不只是你最后有没有动手，而是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我们可能没有真的伤害别人，心中却已经开始侮辱对方，嘴巴没有说出来，心里却希望他失败，表面上还称作朋友，心中巴不得对方受到挫折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难免就会显露在行为跟话语上面。一个人的外在行动只是内心长久累积之后所结出的果子，胡迪就是如此。他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处理巴斯，而是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嫉妒。这不禁让精灵想到了圣经当中该隐跟亚伯的故事，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四章。该隐跟亚伯都是亚当夏娃的儿子，他们各自献祭给上帝，但是上帝看中了亚伯跟他的供物，没有看中该隐跟他的供物。这时圣经说到，该隐大大地发怒，变了脸色，后来该隐就谋杀了亚伯。事情开始失控的地方不是该隐拿起石头杀死亚伯的那一刻，是在他脸色变了，是在他心中开始被嫉妒愤怒占据的那一刻。然而上帝早就已经亲自提醒该隐，上帝问他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接着上帝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这画面非常值得我们思想，罪就像是伏在门口的野兽，他还没有扑出去，但是却已经在那儿等待。该隐可以选择停下来，可以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不容这个想法继续蔓延下去。可是该隐没有这样做，他不但没有思想为何自己变了脸色，以及起初献祭的时候态度跟行为上就已经有问题了， 所以上帝才会不悦纳该隐的献祭。相反的，该隐让负面的情绪继续的发酵，最后把亚伯带到田里杀了自己的亲弟弟。回到电影中的胡迪，这虽然是一部动画电影，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性黑暗面。当我们不处理心里的嫉妒，嫉妒就会开始吞噬我们，并且嫉妒吞噬的方式不是明目张胆的，是循循善诱的。他通常不会告诉你我要让你变坏，他会换一个比较合理比较好的包装方式。我只是希望事情恢复原来的样子，我只是想保护自己的位置，我只是希望他不要这么嚣张。胡迪不也是如此吗？他可以说，我只是希望安迪不要忘记我，听起来好像很合理。可是当这个希望被爱变成了不能够让别人被爱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也是嫉妒最危险的地方。嫉妒不单是希望自己拥有的更多，还是当别人拥有的时候我就不舒服，别人被称赞我就不高兴，别人升迁我就看不顺眼，别人有好的家庭我心里就酸酸的，别人受到大家的喜欢我就开始挑他的毛病，甚至我们会开始寻找证据证明对方其实没有那么好。这个就是嫉妒慢慢进入生命的方式。而且嫉妒最终伤害的往往不只是别人，他首先腐蚀的是我们自己。胡迪因为害怕失去安迪的喜爱，也使得他失去了其他玩具们的信任，本末倒置，这不是很讽刺吗？我们有的时候越害怕失去某样东西，就越容易用错误的方式抓住它，结果拼命想要保住的东西却因为我们错误的行动而被破坏。如果今天你在狐狸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也许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有没有一个人他的存在让你特别不舒服？有没有一个人他一被称赞你心里就酸酸的？有没有一个人你表面上祝福他，心中却希望他不要那么成功？有没有一个人你甚至已经在心里希望他消失？上帝所关心的不是我们有没有做出来而已，更是问你的心现在正在往哪儿走呢？该隐曾经站在这个选择的门口，胡迪也站在这个选择的门口，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有这样的时刻。嫉妒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喂养它，也可以停下来。愤怒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让它越烧越旺，也可以把它带到上帝面前。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带到上帝面前，故事就有机会改写了。圣经中的该隐没有停下来，所以嫉妒成为了杀人的行动。但今天我们可以停下来，让上帝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，不一样的心态。让金玲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天韵合唱团与信心有约专辑当中的《悔改的心》。
接近我，使我比雪更白。 我就得听那欢喜
快乐声音，
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有正直的灵，使我得救恩之恩，我愿天天传扬你
这里是灵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天韵合唱团与《信心有约》专辑当中的《悔改的心》。我们今天在《电影星球》为您挖掘的是199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《玩具总动员》。故事说到，胡迪原本是想要稍稍教训一下巴斯光年，结果意外导致巴斯坠落到窗户外面，也让玩具们认定这是胡迪的预谋，尤其是弹头先生。倘若对新来的巴斯光年都如此对待，更何况是对其他的玩具呢？然而这事情还没有解决，因为安迪已经把胡迪带上车子，巴斯也趁机跳上了车子一同离开。安迪一家在去比萨星球之前先去了恐龙加油站加油，趁着安迪一家人下车不在车子上，巴斯突然出现在胡迪面前。胡迪看到巴斯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巴斯还活着，等他们回去就可以向玩具们说明自己并没有设计要陷害巴斯光年。可是巴斯可不是要来帮胡迪说话的，他很生气胡迪骗他，试图要攻击他。一言不合，两个玩具就掉出了车外扭打起来，也因此错过了上车的机会。胡迪根本追不上安迪家的车子，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遗弃了。而安迪似乎根本不知道他并不在车子上，胡迪觉得自己是没有人要的玩具了。巴斯倒是很冷静，录制自己的巴斯光年任务日志。警长跟我似乎在一个巨大的燃料补给站。听到巴斯竟然仍旧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，胡迪顿时恼羞成怒，责怪这一切都是巴斯的错。自己被遗弃，安迪再过两天就要搬家了。如果不是巴斯跟他的太空船出现，抢走了原本属于胡迪的东西，就不会发生这一连串的事情了。但是巴斯光年 也依然认为自己是真的太空奇景，反过来责怪胡迪，因为他的关系使整个宇宙的安全受到了危险。扎克天王在银河系的边缘秘密建立了一种武器，那个玩意儿足以毁灭整个星球，只有巴斯有资料可以击破这个武器的唯一弱点。胡迪却阻碍了他跟星际总部会合的时间了。胡迪听到更加失控，不禁大声地对巴斯说，你是个玩具，你不是真的巴斯光年，你只是个会动的玩具，只是给小朋友玩的玩具罢了。巴斯光年拒绝接受，他只是更加觉得这位胡迪警长是个可悲又奇怪的人，便决定跟他分道扬镳了。故事挖掘到这儿，你会发现胡迪跟巴斯之间的冲突已经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了，而是两个都感到受伤的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对方。胡迪认为，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我就不会失去这一切。巴斯则认为，如果不是你阻碍我，我的任务就不会受到影响。一个谈失去，一个谈使命，一个在说你抢走了我的位置，另一个却回答你妨碍了我的任务。所以你发现他们其实一直在说话，却没有真正听到对方的意思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当我们只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就很难听见别人在说什么了。胡迪的问题是，他已经被嫉妒跟恐惧抓住了，在他不小心被遗落之后，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。看吧，这一切都是巴斯害的。他没有停下来思想自己之前因为讨厌巴斯究竟做了些什么事，他只看到自己的痛苦，看不到自己之前身为玩具们的领袖，身为安迪的玩具所代表的意涵跟责任是什么。其实当我们感觉到受伤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让自己成为故事里面的受害者。我们记得别人做了什么，却忘记了自己也做了什么。我们记得别人说错了哪一句话，却忘记自己曾经说过多少伤害人的话。我们记得别人没有理解我们，却很少问自己，那我有没有真正理解对方呢？那么巴斯呢？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他坚信自己是太空奇景，坚信自己有使命。甚至当狐狸已经非常多次地告诉他你是个玩具，他仍旧没有想要理解狐狸想要告诉他的事，所以巴斯也没有真正的听见。这就是在这一段当中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。狐狸在情绪里说话，巴斯在自己的世界中说话，一个太被自己的感受占据，一个太被自己的认知占据，结果两个人都没有真正听到对方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冲突会越吵越大，因为我们以为沟通就是把自己的话说清楚，其实不是。真正的沟通还包括我愿不愿意停下来听懂你的话。在圣经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个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。可是我们在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往往是相反，很慢才听，很快就说，更快就生气。别人的话还没有讲完，我们已经在心里准备反驳，结果以为正在解决问题，其实只是在告诉对方你的感受不重要。也许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不妨先问问自己三个问题：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？我有没有真正听懂对方呢？在这件事情里，我需要承认什么？也许你会发现，当我们愿意先放下证明自己是对的的渴望，关系才开始有重新修复的可能性。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。是否真的愿意聆听认识上帝的话语，他对我们的心意呢？还是自顾自地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观里，拒绝上帝呢？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无止境专辑当中的快快地听。
常常忍耐不生气，耶稣的
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，一同启航。